彻悟大师念佛切陀教义百记。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九记。一句弥陀满十大愿，岂得普贤错交了伴。好，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能圆满普贤十大愿望。那这里就涉及到华严经的义理了。善财童子是在文殊师利菩萨座下开根本智，开根本智之后，这个文殊菩萨就要善财童子去参访善知识，开方便智或者差别智。这样善财童子南巡110城，参访53位善知识，最后参到了弥勒菩萨啊，登啊大庄严园毗卢遮那楼阁。一进去啊，那是重重无尽的世界。这时候他在弥勒菩萨坐下，弥勒菩萨就让他还要去回到文殊菩萨那里，来让文殊菩萨印证他开差别智的真实性。所以这样善财童子由弥勒菩萨摩诃萨的指点，又去回到文殊菩萨那里。文殊菩萨并没有显现，只是伸出很长的手臂，过110由旬，摩善财童子的顶头顶，对他做了印证，啊，赞叹他，又让他开发了诸多的解脱门。善财童子最后就劝勉善财童子还要去参访普贤菩萨。那普贤菩萨是华严长子哦，文殊为少男，说明华严经很重视行愿。虽然善财童子在信解智慧上已经到达相当的程度，那最后还要让他去在普贤菩萨座下去增上行愿。那善财童子以他极为恳诚可仰之心，终于见到了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现出种种的内相神通，在一毛孔当中显现时不可说不可说的微尘数佛刹。一一佛刹有无数的菩萨，一一菩萨有无量的菩萨众会。那善财童子就在一毛孔当中一迈腿就过了不可说的那么多的佛刹，整个的就是一个世事无碍的法界，极为不可思议。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普贤菩萨跟他称信宣说毗卢遮那的功德，介绍了21种，最后说这赞叹功最后的偈颂就讲刹尘心念可束之，大海中水可引进，虚空可量，风可细，无能尽说佛功德。 啊，这个无量众生的心念虽然难以数清楚，但还可以数之。大海的水虽能难以引进，尚可以引进。虚空不可测量，还可以测量。风细不处，尚且可以细住。这些难，很难住的事情，跟来说佛的功德相比，还是容易的。用这个来说明如来的功德是无量无边不可说，不仅普贤菩萨不能尽说如来的功德，乃至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诸佛以他无量劫的时间来称扬赞叹如来的功德也是不可穷尽。这是展开了非常广大的法界呢。好，那转到普贤恨愿品，就是一个菩萨要成就如来的无量的功德，必须要修普贤十大愿王。这就是十大愿王的来历。这十大愿王代表着菩萨恨愿的总纲。灵鹫山无量寿法会上这些与会的菩萨大众也都是皆遵普贤大士之德，具足菩萨无量恨愿。那这个阿弥陀佛发的愿里面也谈到第二十二愿菩萨一生补处愿，谈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人都能一生得到一生补处，但有一些发了愿还要回娑婆世界或他方世界来度众生的，阿弥陀佛也加持他披上红色的盔甲来游诸佛国修菩萨行。修菩萨行就能得弥陀愿力的加持，不一定要像通陀佛法那种一个阶位一个阶位的进步，可以超出常人诸地之行啊，现前修习普贤之德。好，这里面就跟净土法门挂上钩了。普贤十大愿王是跟西方极乐世界有紧密的关联。那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能圆满普贤十大愿王，那这个十大愿王的修行啊，那是要动经无量劫要圆满的，那这句名号就能圆满，这怎么理解呢？这就说明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是万德洪名，既能具足着佛的万德，当然也具足着一切菩萨修十大愿王的功德。比如十大愿王，第一就是礼敬诸佛。当我们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实际上就在修这个法门，修这个恨愿。南无就是礼敬的意思，阿弥陀佛就是礼敬的对敬。那这个礼敬诸佛在普贤菩萨的那样的境界当中，他是身口意三业常修礼敬，一生礼一佛，一生礼多佛，多生礼多佛，多生礼一佛。他有种种的神念，这都是观念的力量。那我们说我们每天都在拜阿弥陀佛礼敬，礼敬的时候，当下阿弥陀佛也是法界藏身，礼阿弥陀佛一尊佛就等于礼到了十方三世一切佛，那我们这一生可不是也礼了多佛吗？并且在阿弥陀佛无量的化身面前，我们能礼的众生和属礼的佛都像摩尼宝珠光光护色，在每一尊阿弥陀佛的面前也都有我们身影在顶礼。 虽然从众生层面我们还不能限量亲见，但是阿弥陀佛名号是佛的果德，它有这种神妙的现象出现。所以称念弥陀名号就在修礼敬诸佛，或者就圆满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以支持名号就是称赞阿弥陀佛的光明威神本愿慈悲的这种功德。三者广修供养，我们念佛的时候也在事项上也得要供点水、供点香、供点花，这是属于财方面的供养。但这里支持名号更重在法供养，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有七种，其中第一种就是如实修行供养。净土经典就是要让我等众生信愿念佛，我们当信愿念佛的时候就在如实修行，就在做法供养。我们在念佛的当下也是在利益众生供养，也是在不舍菩萨业供养，也是波离菩提心供养。四者忏悔孽障，普贤恨愿是思维一个菩萨无量劫以来造作的恶业无量无边，所以要自称忏悔。那我们净土法门就在这句名号当中就有忏除孽障的巨大的力量。就像观经说的，自心称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能消81劫生死重罪。五者随喜功德，我们支持名号就在随喜阿弥陀佛因地出家发愿六度万恨，果上拯救众生的悲愿，随喜功德。六者勤转法轮，我们支持名号就在请阿弥陀佛转无上妙法轮，法轮就是有捻转意，就是捻转就是碾碎众生的烦恼。我们念这个佛号就能对治烦恼，念这佛号就能转众生之见为佛之见，就能圆满菩萨轮有圆满意，圆满菩萨的恨愿。七者请佛住世，这个请佛住世一般是谈就近及佛，就是福德智慧圆满的佛你要请他住世，不请佛住世佛就会视线涅槃。佛是恒胜众生，释迦牟尼佛当年来的时候几次暗示阿难请佛住世，但阿难没有请，没有请呢这个魔王波旬就请佛灭度。那佛是恒胜众生，既然魔王波旬请了在先，就答应灭度这个，所以一定要请请佛住世。包括我们在佛灭度之后能够照佛像，所以也是属于请佛住世的内涵之一。那么这个请佛住世也包括六级佛都得要请。礼级佛令一些众生知道自己具有佛性，即心即佛。如果他不知道就等于是涅槃，能够知道即心即佛就是请佛住世。明智即佛要让他不仅知道即心即佛，还能够开佛之见开悟，明智即佛能够开悟就是请佛住世。观心即佛，要他进一步的劝修他六度能够修六度这个观心即佛到六根清净位就是请佛就住世。相识即佛，劝修他修家行。分证即佛，劝他 无明烦恼断尽，圆修圆证啊。哎，这些我们啊支持这些名号，就有啊请我们礼即佛、名字即佛、观心即佛啊、分证即佛现前的意义在里面。八者常随佛学，这句名号具足上阿弥陀佛修因正果的全体功德。我们支持名号就能召唤这个名号功德啊，阿弥陀佛的因行就是一个榜样，我们要常随佛学啊，随阿弥陀佛来学习啊。恒顺众生，恒顺众生啊，众生跟佛一体，所以要发菩提心上求下化啊。那么我们啊，支持名号做如来时，随顺众生的正因佛性，令他信愿求生净土，这就在恒顺众生啊。普皆回向，支持名号啊，回向法界众生一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就包含着回向菩提、回向实际这三种回向。所以普贤四大愿望跟净土法门关联甚密呀，啊，所以在华严的会上，普贤菩萨就向善财童子传达啊十大愿望。传达十大愿望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善财童子是在大乘经典当中示现一生成佛的榜样。他参53位善知识，随参随证啊，他是实性满心，实性满心开根本智，能够在德云比丘那里首先闻到了念佛法门，就证到了圆教初住位啊。那这个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到等觉菩萨，到了普贤菩萨这里，已经与普贤等、与诸佛等，也就是等觉菩萨的位置了。啊，等觉菩萨再进一位，就是妙觉，就成佛了。但这里奇峰啊溢出的是，普贤菩萨劝勉善财童子以十大愿王的功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自己以身垂范，表明啊，愿我临于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彼佛刹。普贤菩萨自己就发愿求往生啊，也就是教化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一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样就善财童子参善知识都会说，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未知如何修菩萨行满菩萨道啊，这个圆满普贤恨。这样看起来，善财童子就启发善财童子与一切的华藏海会的圣众一生成佛的奥秘归宿是在西方极乐世界。那这样就是表明这个极乐世界就是一切成就大乘圆果的归宿，最好的地方。由此华严经的奥藏实际上就体现在六字洪名里面，体现在极乐世界里面。所以印光大师说，念佛法门是肇始于华严。那普贤菩萨这样的德恨，教善财童子以十大愿望求生极乐世界，了办一生成佛的大事，这是极为正确的，称佛本怀的，不会错误的教导啊，是这个意思。这又用反问的说，岂得普贤错教了办？难道普贤菩萨会误导教会善财童子了办一生成佛的这件事情吗？ 意思就是说普贤菩萨教诲善财童子一生成佛的这种妙法绝对是正确的。好，请看下面一句弥陀白牛驾进，奇迹如风行不平正。好，那这个基础就跟法华经相关了。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大白牛车，大白牛车很有这个力度的驾驶。好，那这句话要了解还得要有点背景知识了。这说在《法华经》第三品比喻品，这个比喻有著名的火宰喻。火宰喻是说有一位大富长者，他有个宰字，这个大富长者就代表佛了这个宰就代表他要教化的一个地方三界里面有他的主子主子就包括三乘的行人这位大富长者在宰子之外已经发现这个宰子已经锈坏了里面呢也是大火烧起来了，所以这个宰是代表三界，也代表一些众生的这个色身，这个火是代表众生的贪嗔痴的毒火。当这个火烧起来的时候，这些长者子长者呢，这些子弟们却不惊不怖，浑然不觉，而且这个长者叫他赶快出来，这个宅子已经起火了，不出来就会被焚烧。但是尽管这样说，这些他的子弟们不相信还在宅子里面玩耍，东西驰走不出来。那这个长者就要善解方便呢，一定要让这些子女们出来所以长者知道这些主子们他的抱药爱好是什么呢？爱好几种玩具，就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很喜欢羊车、鹿车、水牛车吗？我这里就有你们赶快出来这三车羊车代表声闻乘，鹿车代表缘觉乘，水牛车代表全教菩萨乘。你看这就是佛循循善诱，无可奈何。佛虽想的是说一乘法，但是这个世间众生根基漏裂，听一乘法不相信，不相信没有办法，只能由一乘法开出三乘的全法，这就用羊、鹿、牛三车来比况。那这些诸子听说有他爱好的车，就这个勇猛心就发出来了放下一切了，相互推牌竞争出了火宰。那出火宰，这个长者就身心愉悦，终于引诱他们出了这个火宅，就在十字路口陆地而坐陆地而坐，说明涅槃的空性了这些主子一看自己的父亲呢，就说，你不是要给我们羊车、鹿车、牛车吗？现在我们来了，你就各自索取这个车。这个长者他的财富无量那不是给他这样的车，给了他就是各持其职等一大车。 就是平等的赐给他们珍宝的大慈啊。其色高广，其色高广比喻这是一乘法佛的之见，树高很广，众宝装饰，表明这个车是用无量的菩萨万恨珍宝来庄严的啊。驾以白牛，是用这个白牛来驾这个七宝的啊大车啊。注意，这些都是法上的比喻，这个白牛就比喻无漏的般若智慧，来引导三乘的像四圣地、十二因缘、全教的六度这一切万恨到达成佛的宝所沙婆罗啊。所以这个白呢是颜色的本色，它就与众生无漏的清净心相应啊。这就驾以白牛，这个奇迹如风行不平正，这两句话都是法华经的话啊。奇迹如风就是这个白牛代表般若智慧的力量，能够开着拉着这个车快速的入涅槃城，如风一样的快速，奇迹如风。行不平正啊，行不平正就是这个白牛拉着这个七宝的车走得非常平稳，表明定慧均等。好，这个白牛驾进奇迹如风行不平正，这就指一乘法摩诃眼啊，是法华经啊开权显实称佛本怀，是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所以受记法华会上一切的声闻弟子都能作佛。好，那了解法华经的这样的本怀之后，再看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大白牛车，就是大圣圆教的啊一乘法，令一切众生成就圆教的佛果的。所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要用信愿来庄严呢啊，这个信愿就代表这个白牛，信愿属于般若智慧的表现，你们有甚深的般若智慧，产生不了对净土的深信切愿的啊。那这个以信愿来庄严这句名号，就等于啊你在修一乘法啊。那这个信愿感通弥陀的愿海，它的力量就非常的巨大啊，奇迹如风，表现它的神妙。净土法门你心愿持名，它在了生死成佛道当中称为净中之又净，捷径里面的捷径。这里面用风来比喻，比况风的速度比况还要神妙，可以说是超越风速。为什么超越风速呢？你风还有个速度，那这个净土法门你念这句名号是感应道交，从感应道交的层面来说，它就超越速度。一般讲持名念佛的比况的神妙，叫做鹤冲鹏举呀，祭奏龙飞。鹤，白鹤，一般说白鸟飞不到的地方，雄鹰能飞得到。那鹰飞不到的地方，鹤可以飞到。但是这个鹤能飞到的地方，还不及大鹏金翅鸟。这个鲲鹏啊，怒而飞就能飞九万里，扶摇直上九万里。 梵天。所以这个百鸟和鹰代表其他的通途佛法，鹤冲代表念佛法门，鹏举代表持名念佛。祭咒龙飞啊，一般的马日行百里，那千良机就是千里马，追风逐电之能，但是它不及神龙变化飞腾。所以这个千里马代表念佛法门，一般的凡马代表通途佛法，那持名念佛代表这个神龙。好，这一句名号，它这个比喻它的速度，用周易的一句话就是不计而疏，不行而至。周易讲易之体是无思也无为啊，为无为啊，急而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感，它比如你这个骑个卦，你的四朝这个卦体，你有感，马上卦象现前，啊，这是不计而说，不行而至，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一般的世间讲，你跑得快才能谈速度，你有行走才能说到达目的地。但是这个感应之道是你没有跑得快，但已经是速度已经有了，你还没有行走就已经到了。你说比如我们第六节讲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在面前，他怎么现在面前？你感通了，阿弥陀佛就现在面前，不计而速啊！一现在面前，神识一到莲台，马上弹指间一念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接引的速度，那不是风的速度了，那马上就去了，而且是同时态去，叫临终再定之心，即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时，文成印坏啊。所以这个奇迹如风跟净土法门感应道交，不计而速，不行而至，那净土法门更神妙。所以奇迹如风可以说是不可思议，那不计而速，不行而至，所以大不可思议，圆顿中自己圆顿。好，那这个你念这句阿弥陀佛也是在行步平正啊，这是走在大王之路，康庄大道。这句名号有无量光无量寿，你念这句名号就有止观，就有定慧，就有吉兆，就有无量光寿，就能等持啊。那这句名号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扶持我们啊，这个稳当，你这声名号就有阿弥陀佛的光明愿力的加批，亦有十方诸佛的复念。所以在能念的心光所念的佛号的大光明当中，一切五阴魔外魔就不能进入，不能侵扰啊，直到我们念佛往生净土圆成佛果的全过程都是稳妥的，极无不利，一切吉祥。所以百丈禅师在讲丛林二十规则当中，就以说修行以念佛为稳当，不会遭受五十种阴魔的侵扰，所以行步平正呢，讲净土法门不要讲得太奇险，净土法门它就是平时的， 就是正大光明的，叫行代王路啊，康庄大道啊，这都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类聚的功德所致。那这个功德属于从实相当中升华出来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世事无碍的法界。所以《法华经》的密髓啊，《法华经》的密髓，成佛的法华呀，啊，开悟的人言啊，《法华经》啊，受集一切众生成佛的这种密髓，原来全都在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里面。好，所以偶一大师说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指南啊，都不约出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之外，那真的是啊开佛之见的结论。这个彻悟大师这两个偈子也在印证着偶一大师的这种判断，这是祖师的法语都是千里重逢，同一鼻孔出气，与佛心佛语相应，我们要如是信解，如是修行。好，南无阿弥陀佛。